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。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旧约纵览，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，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和遵行神的教导。
何西阿呢是专对北国说话，阿摩斯呢也对北国也对南国，所以到最后阿摩斯由对头亚玛谢，亚玛谢说你到南国去，不要再讲，不要再做先知，你到南国去糊口去，你喜欢吃先知饭吗？到南国去，在这里不欢迎啊。所以他南北两国都讲了，弥迦呢专对南国，那弥迦的警告也有对北国的，但主要对南国，宣告什么？犹大要灭亡，这个内容不同。其实他所说的话重点在南国，但是北国也有。以赛亚，以赛亚也是，以赛亚讲的亚述兴起，没有一卷书比讲亚述兴起更清楚的，像以赛亚书，这是他一个重点。但是他宣告的内容也是犹大要灭亡，所以这个是按照历史来分，讲亚述审判。第二段呢，讲巴比伦审判，那里面的书呢，就是拿鸿、西班牙、耶利米、哈巴谷、以西结跟俄巴底亚。最后呢，讲到的是应许归回，先知书里面的，所以一方面警告，一方面安慰。那么归回的书呢，哈该书、撒迦利亚书、马拉基书，一本不能确定是约珥书，约珥书什么时候写的不晓得啊，约珥书的年代非常难说，大概呢是对犹太人讲的，所以它不会是最早，但是什么时候，因为它的内容比较像归回，所以呢如果你真正要分的话，把它放在归回一类呢也是可以。所以你看见这里面后先知写作的原因跟前先知写的不一样，前先知是国家鼎盛往上跑的时候，先知引导神的儿女走在正路上面，但是等到以色列人衰败之后呢，更需要先知，而那个是后先知，直接警告君王，直接警告士大夫，直接警告整个的社会，直接警告人归回向神，要向神去，如果不听怎么办？审判来到。所以先知的信心，第一个是教导劝勉，劝勉就是教导警告安慰啊，也是这样就业信息。所以这个呢大概是所有先知书都是可以在这个结构里面来理解。但是呢我也觉得有点压力，因为我们时间不多，连今天呢连下一几次还有三次，连今天就一半时间了。这个三次半呢要把照我们的排法17卷书要讲完，你算算都数学上都过不来啊。所以今天我讲的详细一点，涵盖很多的书，那有些地方尤其几本小先知我绝对没有办法讲的，比如说约珥书的信息讲年代根本讲不出来，很多可能我们就忽略过去了。但是这不是说不重要，因为你可以看见神对以色列百姓的警告，包括犹大跟以色列都在其中啊。所以我借着从前先知跟后先知的分别中间讲到这样一个重要真理，就是为什么要有先知，因为最后先知的工作，君王也失败了。先知书里面何西阿书最特别，我会讲一点何西阿书，他不仅警告君王，他也警告祭司，连祭司都不行了，你们祭司应当负责教导百姓的也一样，都一样 做这些事情，枉法的事情，贪财的事情，而且奸淫的事情都是一样。所以说先知到最后是神保留在自己手里面，永远不把这个权柄给出去，神自己管理先知，你不行换一个，你不遵守神的命令换一个，神要找到能替他说话的人。所以你说犹太人是神职还是法职？他是神的选民，神负责。而且就着犹太的旧恩来讲，以色列旧恩来讲，我们讲的何西阿罗马书就引他的话，将来在什么地方不是我的子民要成为我的子民，这话本来何西阿是对犹太人讲的，但保罗把它扩大到外邦人。保罗很有本事，保罗而且很大胆，他看见神的心要拯救普世的人。但是犹太人在旧恩历史中间也是非常重要的， 从旧约历史，我就要提到以赛亚书，因为以赛亚书它的特别在哪里？它是完整的旧约历史，对于犹太人的旧约历史。以赛亚书最重要一件事情，就是他对犹太人说话，是犹太人历史。那么这里呢，你就要看见这个，先看以赛亚书，以赛亚这个人做先知的时间。这个一开始就说以赛亚什么时候先知啊？一看第一章就知道了，乌西亚啊，从乌西亚开始，这个他讲得很清楚嘛，他讲他什么时候先知啊？几个君王，乌西亚、亚哈斯、约坦、西西加做君王的时候啊，所以这里的年份呢是多少呢？这个东西很难算。难算的原因，一个主要的事情呢，因为在这个几个王的时候，差不多都是摄政王跟老王同时称王的时候，所以常常父子两个同时做王。但乌西亚、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家这里面都有重复。乌西亚的时候，约坦已经做王，为什么？因为乌西亚长了大麻风，不能治理事情，所以约坦起来。约坦呢还不错，乌西亚基本上是个好王，约坦是好王，但是呢，约坦呢大概比较没有才能，所以当这个乌西亚死了之后呢，或者还没有死，已经年纪很老的时候呢，就把他的儿子拉来一起做王。所以亚哈斯呢跟约坦同时做王，但是约坦的寿命不长，所以亚哈斯做了很久的王。亚哈斯的王呢好像没有叫西西家做王，亚哈斯非常邪恶的君王，但是更邪恶的可能是马拉西。那么西西家呢做王的时候，可以说是以赛亚先知执事的疾风到底了。西西家生了什么人啊？生了谁啊？马拿西。在他病好生病期间，蒙神的恩典赐他15年寿命，其中生了马拿西。结果呢，马拿西是非常邪恶，而且据说以色列人传统，以赛亚是被马拿西下令拒死的。所以在希伯来书说有人被拒死，那就指的西西家，指的以赛亚啊。我不能想象一个年轻人怎么可以把老头子这样拒掉，不能想象。但是这是以色列人传统，这个马拿西做的事啊。这是讲到他做先知的年代。这么一来呢，有一些数字可以考据，他到底做王多少年。比较保守的估计，像这本书新一本说他做了40年先知，另外一本我今天没有带来，这个邓英善写的，他说大概做了55年。那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以赛亚活得很老、啊、对不起吧，遮盖起来了，没有录进去，出一百吧，遮盖起来了，没办法了啊。但是呢，我可以想象到当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啊，这个他是活得很老，大概以赛亚活了90几岁是没有问题的啊。所以呢，这样讲起来，他做先知年代恐怕40岁开始，30、40岁开始，40几岁。而他的身份呢，据说他是王族，这里面所举的一些资料呢，可能是正确的啊，可能是正确的，讲到他是王族，大概是正确的啊。讲以赛亚，所以呢，他有机会跟君王相当接近，而且呢，也受相当的礼遇啊。所以这里呢，这个所提到的事情呢，他对于宫廷的事情相当清楚啊。那么以赛亚这个名字呢，他这个名字本来的意思就有耶和华拯救啊，他的名字呢有耶和华耶和华啊，跟约书亚不一样，他是两个字啊，用的名字呢，他的前面名字讲的亚伟的拯救啊。所以呢，他可以说是，那这里的写法是主前约739年，就是这个乌西亚最后几年做王的时候，那其实已经约坦做王了，乌西亚跟约坦同时做王啊。那么这卷书呢，一般的了解，今天不管是新派的学者或者是保守的学者，都很容易看出来，以赛亚书基本上分作上下两部，上下两册。怎么说呢？上册 一卷到三十九，一章到三十九章，以赛亚书一共六十六章，一卷到一到三十九章，从四十章以后呢，分作以赛亚下半部，很显然不同。那新派的学者，照我刚才理解呢，一点没有问题。但是新派学者呢，就出了问题。他们说这里写作的 style 啊，语言跟它的内容都不一样。内容呢，前面一半都是讲亚述的问题，后面根本不提亚述，都提巴比伦。而且呢，他的语言后面一半诗的题材非常好的文学，根本不像前面那一些写法。所以他们就说以赛亚后面的人，后面人写的，后面一卷后面人写的。最主要的关键，因为他们不能相信预言，所以这么多名字，甚至后面提到古列王，是不是提到古列，提到一个人古列嘛？但这名字哪里来的？一定不是他后来，一定不是以赛亚写的。其实他弄错了，耶利米书里面也提古列。很多的时候他们就是因为不明白，第一个不相信先知有先知能力，第二个很可能这些都是新派的学者，十八世纪出来的人。古列可能是个世袭的名字，君王都有世袭的名号嘛。像你知道今天英国国王叫什么？国王皇后什么 ？Prince of Wales。他们所有的承袭的名字不变的，父亲也是名字，儿子也是名字，所以古列可能是世袭的封号，跟雅古斯都是一样的意思。雅古斯都也是名字嘛 ，Augustus。这就是今天我们讲雅古斯都世袭的名号。不变的，所以他们没有把这些放在里面。而且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根本不相信神能够借先知说话。所以呢，以赛亚书有人新派学者甚至把它分作理论分作三部分，第一部分的一到三十九章，第二呢四十章，五十五章以后，五十六章，五十五章以后，从五十六章到六十六章有第三部分，因为第三部分专讲归回。所以其实我们很了解以赛亚是一种完整的一本先知书，就是对着当时的环境说话。刚才我所讲的所有旧约的先知的 原则，我所讲的时候并没有提到以赛亚，但是以赛亚说就是符合这个情形，他对着北国说话，指明他将来灭亡，而且提到其他国家灭亡，像何西阿书就没有提，阿摩斯里面就提到以色列周围六个国家的命运，以色列跟犹大作为六个国家命运。为什么提？因为表示神不仅审判外邦人，也要审判犹太人。犹太人有个错误的观念，尤其是读阿摩斯书时你就知道，他们认为神不会审判自己人，一定审判外邦人。所以他，我是犹太人放心的人，怎么样胡作非为，反正我是神的选民。先知就说不审判外邦人，最后审判你。所以你看犹太人当他看见南国人看见亚述灭了，很高兴啊，神的话应验了，审判了犹太人。所以为什么约拿不高兴？约拿说神要拯救尼尼微人，就是亚述，就是亚述人吧，不高兴的吧，怎么可以是救我的对头啊，神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所以约拿不高兴，理由都是这样。在当时情形，他们认为神只审判外邦人，不审判自己人犹太人。但是以赛亚书提出来第一个审判借着亚述，他描述了亚述怎么兴起，而且在第六章第七章里面就有了。因为当时亚述大军已经君临城下，亚哈斯已经面对亚述的问题，这个当中有很多历史的问题啊，讲的亚兰国跟叙利亚跟亚述的关系，这两个人明争暗斗，大家此消彼长，你也压过我也压过你。所以有一段时间这个亚兰人呢就跟以色列人合作，他们呢要来攻打南国，强迫南国加入同盟，这个攻打是要他得的同盟，好来对抗亚述。但是呢亚哈斯还是倾向亚述。所以其实以色列人的当时历史环境，你们但是我们要，也许我们现在就可以从这里进入历史环境，你们讲里面有啊，我不需要讲太详细。因为他处在列强中间，他需要面对生存，所以呢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，不得不定城下之盟啊，以色列辉煌时间过了，从耶罗波安二世之后北方没有再强盛过。在南方呢西西家还有复兴 啊，还挡一挡，还挡一挡，基本上是博士呢每下一狂，所以呢不得不跟其他的外邦联盟。那在两个中间，以后埃及兴起，亚述兴起，亚兰兴起，始终以犹太人地方迦南地都兵家必争之地，因为它是个通道，所以他们处在列强中间，没有办法，一定要选择。以赛亚书第七章大家知道了，是吧？那讲到什么？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是吧？那段经文是对谁说的？对亚哈斯说的。以赛亚对他说：“你选择一个兆头，神要帮助你，你选择一个兆头，看看兆头应验不应验。”这就是先知原则。预告性，你选这个道头应验了，你知道我讲的是真的，所以他给他很大的权柄。你选这个道头，或在高处，或显在深处。高处是指的外面天象，深处是指的里面的见证，或者怎么样不晓得。亚哈斯说怎么样？亚哈斯说：“我不选，我不试探耶和华。”哦，还蛮属灵的，我不试探耶和华呀。所以以赛亚接着说：“犹大家。”你要叫以色列叫神厌恶，你要到几时？烦死了！我给你一个兆头，才有童女怀孕的话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，以后就是整个的以赛亚第七章。所以这样背景来的，亚哈斯太邪恶了，而且呢，高傲的不得了。我不试探，我不选择，我不试探耶和华。这就是所有的当时历史背景。你也可以看见在这样光景里面做先知，以赛亚的态度真是不容易。他要把属灵事情教导他们，他们不听，叫他们选一个记号，不选啊。在你们的讲义附在我给你们材料中间991页历史背景，你们自己看一看好不好？看一看这里面大体是正确的，就是991页后面讲到米拿县的儿子比加辖，这个亲亚瑟改变这个亲亚瑟的策略，但是呢，被比加所杀。从这个主前753年这一段呢，你就知道是整个列王记的缩影啊，把写在这里。亚哈斯最后选择亲善亚述，于是蓄意联盟战争指向犹大，这是以赛亚书7章12节所到12章的背景。所以呢，亚述先处置了叙利亚，就是亚兰，然后回过来处置以色列。所以前者呢，在主前732年被征服，后者在主前722年败亡。犹大虽得幸免，但是付出巨大的代价，成了亚述附庸国。在新加时代呢，亚述给犹大许多威胁，最后来到耶路撒冷。关于这个先知之事，以赛亚先知之事。啊，除了他家庭背景，你们自己看看圣经里都有啊。他有一个太太，有一妻子，也是女先知啊，而且有两个儿子，两个儿子名字很特别，一个呢叫做施亚亚素，一个叫马黑亚沙哈拉哈斯巴斯啊，都有不同意义。你去看，一个是什么战争树林，什么灾祸树道啊，一个是安慰，一个是审判，所以他的名字有意义。所以呢，这些话里面呢。他就底下说，以赛亚的执事分四个时期。第一个，从乌西亚离开到亚哈斯的早期，主要经文呢2章5章6章10节。以后呢，叙以战争到撒玛利亚败亡。第三个呢，在亚述侵犯时期。第四个是先知半退休状态，就是他离开，已经不问政事了，也不做先，不再不用口来传述神的话语，而着笔作书。那就写了以赛亚书后一半啊，以赛亚前一半呢，很可能是先知本人的技术，因为以赛亚的文笔是很好，也可能他的文士，他有人帮助他写，都不要紧，实在是以赛亚的话。但是后面一半的39章之后呢，几乎没有一处可以让我们明白他是对着君王说话的，因为你看39章以前有跟君王的对话。有跟其他以色列百姓对话，他们寻找他，问他怎么办啊？当他亚述兵临城下的时候，西西家王还有其他人，他就把这个敌人书信，西西家王放在那里祷告，然后去找以赛亚，以赛亚对他说话，有这些记录，所以他有公开的侍奉。但是到了39章，事实上一开始 好像以赛亚是完全孤立的，完全是 isolate 或者说隐居 hermit。 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君王不再听他的话，尤其亚哈斯王之后，他跟以赛亚中间的矛盾摩擦很大。到西西家的时候还有一段时间，西西家病得要死去找以赛亚，等到西西家病好了以后，以赛亚就几乎不做先知了。所以可能以赛亚在先知之门上为西西家祷告是最后一件，但以后呢，为了当然为了亚述大军他有话，以后呢他就隐居起来，半退休状态里面写了后半部的先知书以赛亚书。那么所以你跳过来，先不要看先知内容，我们就讲过了，刚才讲的这个书的结构分成三部分，我说三部分，现在回来再看本书的内容。所以呢，有人说这是一本小圣经，因为它旧约的历史最完全。那其他的话呢，说是什么三十九卷旧约呢，相当于以赛亚前半部，后面这个四十章开始到66章呢，是相当于新约。那其实这个话呢，并不一定很有道理，因为分作三十九卷书，也不是以赛亚书所能明白的。新约27卷还根本没有出现。而且犹太人是22卷书，不是39卷，所以这些话呢，有些人牵强穿着附会。不过呢，有一个基本的因素，就是前面39卷他所写的内容的确是旧约的态度，39章40章以后呢更有新约的安慰，所以他的分界在40章一开始旷野人生出来说话，指着使徒约翰。从这些地方呢，人把它分作旧约新约的关联性，这个话呢你听听就好，不一定学术性那么准确。有几点可以注意，三重导论。第一个呢，如果将这本书比作一个宏伟殿堂，有三道门的话，这里三道第一道门，这个第一道门呢是第一章，以法庭的情景，因为以赛亚一开始就是我们来辩论吧，跟犹太人辩论天哪要听，地啊侧耳听，因为耶和华说，我养育儿女，将他们养大，他们竟背离我。这里呢，以天地做陪审团，他所控告，控告者是神，控告的对象是以色列百姓，控告他们违约，这是一个法庭的话语。Hear ye, hear ye， 听哪，就是今天我们这个旧的电影里看见。要法庭开庭了，不是当当敲两个锤子，或者现在也有 All right， 大家起来。从前呢，一开庭说 Hear ye, hear ye， 大家来听听审。所以这个说法呢，就讲到以赛亚用法庭来做第一重门，宣告神的审判。第二重门呢，他说从现在的失望看将来的希望，这是指的第二章二节开始一直到第五章。以后呢，当然这里面有很重要的歌叫做葡萄园之歌，那耶稣呢用葡萄园之歌把它发挥成一比喻，在马太福音里面讲过的比喻。第三道门呢，第六章了，宣告自己做先知的经验，那就是我大家都知道的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，我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他说神呼召他，这个我们可以差遣谁，可以派遣谁去呢，这个以赛就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用炭火结了他的嘴唇，要叫他做先知。所以基本上讲起来，他做先知是这样开始的第二点讲到第二，从7章到12章中，就刚我们提到的讲到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呢，其实也是以赛亚自己经历，他除了讲以马内利这个有一个人以马内利当时一般的了解，他生的儿子叫以马内利，那当然没有用这个名字，指的是他。但是呢，他也讲以马内利之地，所以整个来讲呢，是可以说预表中间讲到一个基督的国度，这个是以后我们知道的。当时呢，一个最主要建立的就是11章里面他讲的弥赛亚身份，耶稣的本他的根，这个他的耶稣的根本一个树根子从 十二章以后，当中漏掉一段，他怎么说的？应该是有一段，十二章以后应该是有一段，对吧？十三章开始是插进来的话，是讲的外邦的预言。刚才我说了，阿摩斯说的也有这样的话，以色列人实在相信神要审判外邦，但是这里呢，以赛亚也没有叫他们失望，讲到了外邦审判。但是最有重要的是，讲完这些外邦审判，这插出去的话跟以赛亚的信息不是直接有关，是间接有关的。从这些审判中间呢，他讲到以色列复兴的希望，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第二段的内容呢，讲到从现在的失望中间看见将来的希望，这就是旧约历史。那么最后呢，不就是讲到他们的希望。最后呢，讲旧约历史，从二十四章开始，二十四章到那就这个了，二十四章到二十七章旧约历史，因为看见神对整个以色列计划，不是仅仅要他们受审判而已，要叫他们复兴。以后呢，复兴之声可以说从四十章开始，四十章到四十八章，那么以后呢，第五段呢是讲特别讲到这位弥赛亚受苦的仆人，从四十八章，从四十二章其实已经开始了，有点交错。四十二，因为受苦的仆人呢，跟以色列的复兴呢是有关系的，啊，所以一方面呢讲复兴，一方面借着讲复兴提到这位受苦的仆人，那就从四十二章开始。其实，在讲受苦仆人之前，已经提到，刚才我们提到四十章旷野人生，已经讲到这位耶稣基督先行者啊，这个施洗约翰开路先锋，讲到他的工作。讲完这个呢，受苦的仆人讲得很长，特别的就是讲到五十三章，大家都知道啊，他想跟出一干地。五十三章讲到弥赛亚钉十字架这一段，从受苦的仆人呢。最后讲的五十五章到五十六章，那都是指新天新地了，啊，新天新地有些话是非常像新约的，非常非常像新约。五十六章以后呢，非常像新约啊。我们读一段给你看看，稍微看一下啊。五十五章、五十六章，哎，五十六章，其实呢是六十几章里面，啊，六十六章第十五节。看了，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，他的车辇像旋风，以烈怒施行报应，以火焰施行责罚。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必用刀与火，火与刀施行审判，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。那时分别为圣、接近自己的，进入园内跟从其中一个人的后头，啊，等等等等，他们呢，等等讲了很多啊。那么呢，六十五章里面，看了，我造新天新地，十七节。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，也不再追想，讲新天新地，很多很多这样的话。六十五章，素来没有访问我的，现在求问我；没有寻找我的，我叫他们遇见；没有成为我名下的，我对他们说：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，这罗马书的引用，他们随自己意念行不善之道，这百姓时常当面惹我发怒，在园中献祭，在坛上烧香，在坟墓间坐着，在隐秘处住宿，吃猪肉，他们器皿中有可憎之物做的汤。这些话呢，就指的是整个以色列的背叛。所以这里开始呢，你看整个的对于新天新地，第六十章，愿你裂天而降，这些都是新约里面引用的话，愿山在你面前震动，好像火烧干柴啊，等等。所以这里所讲的情形，以赛亚书在新约里被引用很多。有人说，如果没有旧约，也没有新约，只有旧约，不是这样说的。从基督徒角度来讲，旧约所有的东西即使都烧毁，只要有以赛亚书存在，新约的真理仍然站立得住。这话其实倒过来讲，因为新约里很多地方是引用了以赛亚书发展出来的思想，啊，所以这些问题呢，就是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把旧约跟新约的连贯性也加起来放在一起。所以以赛亚是非常重要一卷书。第六段，这里993页讲以赛亚书的信息。这个书呢，以神的圣洁为本书中心，这从开始讲的神是谁，最重要的讲。这里呢讲到几个点，神是圣洁，接下来讲神是历史中心，第三神应许救恩，第四警戒跟盼望，第五礼仪两者并行的，啊，这些都是以赛亚书里面一些特点，啊，今天呢我们时间赶得很多，啊，其实我本来想到 我今天刚开始前呢，本来想讲一点，也把耶利米书讲完，眼看不可能，所以今天耶利米书不讲了。但因为我开得很快，车开得很快，希望没有把你们丢甩掉，甩出车外，有没有人跟不上的啊？那这样子吧，我们有五分钟时间，有什么问题？没有问题的话呢，先问问看有没有问题，好不好？这样子吧，我不晓得有没有时间讲耶利米书。很简单的说，从刚才那个结构里面，你们看见耶利米书是什么？是在以赛亚书之后。耶利米书写先知的，做先知年代，北国已经灭亡，只有南国，啊，所以他对的君王，尤其是末世君王，最后几个君王，耶利米的时代正是南国要灭的时候，所以你们要读耶利米书，一定要把这个列王记下最后几章读好，然后呢，历代之下几章读完最后一节，然后呢，这个几个君王啊，西底家啊，这个。约雅敬当中的关系，沙龙啊，这些人的关系啊，都读出来。那么马太亚这些名字呢，都是当时耶利米做王做先知的时候所发生的，面对的君王。那么耶利米呢，这本书最特点一件事情就提到新约，这个新约不是今天我们的新约，而是神要跟以色列百姓另外立约，所以耶利米书也是对所有立约神学一个最好的总结。因为在立约神学角度，从一开始以色列人神跟他们立约有一个目的，做我的子民，我做你们的神。到了立新约的时候，这件到耶利米书讲到新约的时候，这件再重复被提起。所以整个立约神学它的完整性要在耶利米书里面，即使以色列人失败，神没有放弃，神还是立约的神，他说话算话。所以这个大概是我如果几句话讲耶利米的话呢，这是最简单几句话。如果有时间下面我们再提一些，但是我希望很快的能把耶利米书把以西结也讲了，讲完之后呢，再剩两个礼拜，因为十二卷小先知书呢，怎么样做法我真的不晓得，可能花一半时间，花一次讲小先知书整个前半，最后呢讲一讲但以理书，我们时间也就这么多了。我是下礼拜六月几号？五号完了，12号这两个礼拜我会在，19号很抱歉我要出门，因为我弟弟的孩子结婚一定要去。那么19号之后回来是26号，我们就把这堂课结束，然后呢就进入暑假，六月之后就进入暑假。暑假呢基本上学校不开课，但是有一堂 intensive course 两个礼拜，五六日两次，讲的内容是什么呢？这个是跟牧养有关系的，讲这个关怀，神儿女中间彼此关怀，一个教会要强，一定要关怀，彼此关怀，因为我们是身体是肢体，没有关怀的教会，把牧师累死，而弟兄姊妹一直抱怨，没有人关心我，你要别人关心，最好办法你去关心别人，那你要怎么关心别人？不要跟人捣乱，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，到处乱讲话。不发表还好，还有同伴之谊，一开口定罪别人，我们怎么都看望，要跟人神儿女发生关系，要有什么样态度是非常重要的，对整个教会的建立非常重要。一个教会强，一定是神儿女中间彼此有很深的连结，不是装单线纵面的，横线成网状的。我会讲这些东西。头一件事情就告诉你讲一个铁三角，教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结构，传福音要传的。关怀要关怀的，教导要教导的，这三件事情做好了，教会一定成长；做不好，缺一个，教会停顿，没有办法长。所以不是不愿意服侍神的儿女，而是说我一个人服侍不了，怎么办？神的儿女起来，明白自己职分跟恩赐，而且做得到关怀的工作，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可以做，正如传福音工作，每个人都可以做。虽然你不是 expert， 你也不是有恩赐，但是传福音跟关怀基本上不需要恩赐，连教导都不需要，但是深入教导可能有些教导好，有些教导坏，这个都是三个这件事情，神的儿女这三件事情都能做的，所以我们暑假也讲这个关怀的问题，好不好？那今天呢，这个旧约导论、旧约概论呢，到这里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收听《基督教要理》的节目，也期待你能将《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》的网址。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